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5号星期四，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助手马克西蒙在10月15号星期四通过社交媒体透露，香港警方在早上突袭了一传媒的一间办公室，在黎智英的律师抵达之前是搜索并且带走了一批证物。马克西蒙在推特上面说，有14名的警员访问了黎智英的办公室并且没收到文件。他说他和警察进行交流，他们说会一直等到他们的律师到来，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拿走了一些文件并且在律师到来之前已经离开。据一传媒的旗下的苹果日报报道，这次被香港警方搜查的是黎智英和马克西蒙共同持有的烈高顾问有限公司在九龙观塘的办事处。警方持搜查令进入并且打开了办公室内面的保险柜。香港警方这次行动是包括黎智英在内的26人因组织或者参与六四烛光守夜活动被当局以非法集结罪起诉开庭前数个小时发生。目前仲是不清楚警方在搜查什么的证物，为什么进行突击搜查，香港警方亦未有作出任何的回应。中国青岛当局在星期三以及星期四接连作出两项任免的决定。市卫生健康党组委的书记主任徐振华被停职接受调查，他的工作将会由青岛市委组织党部的副部长杨石祥接管。而另外市委建委党组的决定免去市胸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邓海的职务接受调查。通知未有讲明这两名官员被免职的具体原因，但是很明显他们是受到处分，和青岛最新爆发的新一轮新冠病毒疫情有关，是上级政府追责行动的开始。最早爆发疫情的武汉市亦都出现过类似的做法，今年2月湖北省亦是武汉市的一些主要官员因为防疫不力被免职，其中包括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张俊以及系主任刘英。目前仲系唔清楚是否会有更高级别嘅青岛市官员会因为疫情爆发而落马。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表示，美国海军已经将中国定为系美国嘅头号战略威胁。两名海军上将高阶话，海上力量嘅平衡响今后十年可能会发生改变。为咗应对呢个嘅威胁，美国军方制定咗一个涉及到三军种嘅新海事战略。据海军时报嘅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上将星期二响美国国防新闻与分析网站举行的有关美国海军现状的活动上面，谈到了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他说具体来讲，中国是对美国国家的战略威胁。吉尔代上将说，美国正在是制定相应的战略来应对这个的威胁。他说新的海事战略将会详细说明部队的设计、指导原则以及指挥官的规划指导。美国海军最近亦都公布了战力2045计划，该个计划要求美国到2045年将舰队扩大到可以容纳500多艘的军舰。俄罗斯官员在10月14号星期三否认同美国原则上达成协议，以延续有效期即将结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一日之前，特朗普政府军控问题特使比林斯利亚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主办的一次讨论会上面说，美国和俄罗斯的最高层官员达成了一项君子协议，原则上同意延续明年2月过期的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但是详细以及具体内容仲需要莫斯科拍板确定。他仲在会上面说，美国为了延续条约提出的条件是两国冻结各自全部核武库的扩张，包括非战略性核武器。俄罗斯外交部立即作出回应，声称比林斯利亚声称双方原则上达成协议的讲法是幻想以及是欺骗。礼来公司在星期二表示，由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政府资助的类似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的新冠病毒抗体治疗的临床试验已经暂停。美国制药商礼来公司星期二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政府资助的新冠病毒抗体治疗临床试验已经暂时搁置。 禮來製藥公司發言人在一封電子郵件聲明當中說，出於謹慎考慮，他們獨立數據安全監控委員會建議暫停參與者的登記。禮來公司贊成該個委員會的慎重決定，以確保參加這項研究的患者安全。這個暫停消息傳出前，強生公司星期一已經表示，由於研究參與者原因不明的病徵，強生暫停了他們候選新冠疫苗的臨床試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出头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拜登经济学究竟是不是加税开支引发了左倾的争议。我哋亦會報導美國國務院向國會遞交咗香港自治報告，咁十名中國同香港嘅官員再度上榜，有可能面臨新嘅制裁。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香港民主派批評當局強推公務員宣誓效忠，並且擔心公務員奴隸化。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在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有公务员组织工会并且发起集会反对当局修订逃犯条例。香港公务员事务局最近就宣布，所有今年7月1号或者之后入职的公务员必须要宣誓或者作出声明拥护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区政府。多名民主派议员以及民间组织代表最近就发表民间联合声明，反对当局强推公务员宣誓效忠，并且批评特首林郑月娥政府向北京献媚，将港版国安法变成接近20万公务员头上的一把刀，甚至企图引入中国式的干部文化，令到香港的公务员只能够盲目奉从上级的指示，并且担心公务员奴隶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文在香港的报道。
針對去年反送中運動期間，有公務員組織新工會多次發起或者參與反送中遊行集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最近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港府正研究因應港版國安法要求公職人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政府，不可以同政府對著幹。聶德權在傳媒訪問中表明，公職人員拒絕宣誓效忠將會影響在職公務員的升遷，他強調違反誓言是很嚴重的事，更將違反誓言引申至不支持一國兩制、不認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及有推翻現屆政府的意圖，暗示公務員一旦違反誓言，不單止可能被革職，更加有可能會被控以違反港版國安法。香港公務員事務局最近宣布，所有今年7月1號或者之後入職的公務員必須宣誓或者作出聲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政府。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和許智峰星期三，即是10月14號聯同多名民主派區議員和民間團體代表召開記者會，發表民間聯合聲明，反對當局強推公務員宣誓效忠，批評當局製造白色恐怖，與會代表高呼口號：
撐公務員，
撐公務員，
撐言論自由，
撐言論自由，
撐香港人，
撐香港人。
公務員不是奴隸，
公務員不是奴隸，
公務員服務香港市民，
公務員服務香港市民。
毛孟靜發言表示，聶德權的決定最終就是要所有公務員效忠權力，他形容是一個老闆擅自單方面將僱傭合約裡面的條款修改，但是他認為聶德權本身並不是一個老闆，只是揸住雞毛當令箭，真正的公務員老闆應該是香港市民和納稅人。毛孟靜批評聶德權無視市民對公務員宣誓的看法，自以為可以一錘定音，他認為這種做法是加強白色恐怖，擔心影響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的編輯自主。
但是不是製造，是加強的。白色恐怖已經存在，我們更加擔心的呢，就是有一些政府部門，尤其是香港電台之類，裡面是不乏公務員的，以後是不是唯命是從，對他們上面的權力是絕對服從，那還有什麼的編輯自主呢？這個是非常得人害怕的。但他們是不肯 坦白，因為這個政府他現在要做他認為要做的事，是因為曾經有公務員是打正旗號，不單止是做集會，也都是有公開的聲明等等，他們覺得真是冇大冇細，不知所謂。我們一定要禁止這種這樣的香港公務員的表現，這個才是文明社會的表現。
毛孟靜又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政府向北京獻媚，將港版國安法變成接近200,000公務員頭上的一把刀。
就是今次打壓公務員，由聶德權代表整個林鄭政府，不單止是被人覺得他是揣摩上意，想向北京擦鞋、淺眉、討好、交心等等，他更加是將一條國安法是變成無處不在，處處都在。這個是我們接近200,000公務員頭上的一把刀，是非常令人憤慨的。
公民中心成员欧赞连宣读声明表示，最近几个星期香港政府针对各界对施政的不满动作频频，用尽一切方法清算意见者，例如革除教师、投诉法官和重新定义传媒代表等等。他认为今次聶德权滥用港版国安法控制公务员，连私下讨论对政府的不满都不容许，是侵犯公务员的言论和表达自由。
我们翻查聶德权在访问 的言论，就是连私下聊天社交媒体的讨论对政府不满都可能产生问题。他的说法就是，不论在社交媒体也好，或者即时通讯也好，我们以为在私底下讲的东西如果有机会被人公开，现在真很多的社交媒体都很容易被人公开，这个真的公開之後就可能會帶來社會效果及影響。最重要仍然是有否觸碰到是否擁護效忠的要求。擁護和效忠是一個很抽象的字眼，違反你這種要求就很嚴重。那這個嚴重就是跟著所有的可能性，會不會直接違反國安法呢？這句明顯是製造一個白色恐怖的感覺，剝奪公務員的表達意見自由，以工作職位威脅，其實是極權所為，全世界。
欧赞连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三个几月以来，有很多违反人权和自由的争议，而在抗疫的措施上，港府未经招标就引入中国大陆的检测公司和兴建临时医院，由警方和政府新闻处定义哪个是传媒和有权采访，以政治原因限制师生学术和言论自由，更加吊销老师的牌照，在选举制度上打算在香港选举中引入遥距投票和容许在大湾区投票等等，都是严重影响香港的制度、社会、民生、自由、人权和法治。欧赞连表示，香港人有权表达意见，反对个别政策是正常不过的事，而公务员作为香港人的一份子，也都可以表达意见，参与集会游行。他担心港府引入宣誓效忠，将公务员变成应声虫和奴隶化。
宣誓效忠变相成为不服从，即是违法，即是我们不赞成一样东西都是变成违法，表达意见也是一种违法，将公务员奴隶化，不理是非黑白去支持特区政府。我想这个并不是香港人、香港市民所乐见的。
欧赞连宣读声明要求港府撤回强迫公务员效忠宣誓的决定，停止践踏公职人员表达自身意见的自由和权利。声明认为，不容许反对意见的香港政府只是会令施政更加走向劣质，一言堂的施政只会令民怨加深。荃湾区议员潘朗聪发言表示，区议会是被港府政治操作入侵相当严重的机关，他形容民政处的职员因为猜度 政府的心意，处处刁难区议员的事务。他担心港府为公务员设下宣誓红线，甚至企图引入中国式的干部文化，令公务员只是能够盲从上级的指示。
今次宣誓亦都是再一次明显见到，原来香港公务员在履行他的公职的时候都要跟党话，听党话，跟党走。这个是很明显，亦都是表明政权是一定要服从，即是公务员一定要服从于政权，而并非是香港的人民。我们见到公务员明明是要秉持政治中立原则，为香港人是去服务，但是随着共产党，随着林郑政权，他们那种政治操作无远弗届，这样是进入公务员的体制，是令到他们不能以一个有效率，亦都是以即係公務體系是要可預測的，亦都是一個官僚的體制要可預測的。依家就是因為一些咁樣嘅政治紅線，不斷係不能預測究竟佢哋係究竟要做乜嘢，佢哋亦都係根據乜嘢嘅施政邏輯去做事。依個係非常之明顯，亦都係見到我哋香港係漸漸變成好似中國咁樣嘅情況。
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回應記者提問表示，公務員不應該要宣誓，他以美國的公務員為例，由聯邦政府以至州政府的公務員都不會因為反對特朗普總統而被革職，但是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因為去年反送中運動，很多公務員走上街頭反對當局強推逃犯條例修訂，今年實施港版國安法，亦都有很多公務員表達不同的意見，現在港府要求公務員簽署誓章，任何表達反對港府施政意見的公務員就會被視為不願意效忠，他認為是侵犯公務員的言論和表達等的自由。
就這麼簡單，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毛孟靜議員或者許智峯議員，他的選民裏面有投票給他的，以前都有說喂，不如投票給許智峯，投票給毛孟靜，現在他在一個 Facebook 那個群組說喂，投票給他可能 有問題。捐款又是你這個，其實大家要一聽 一回顧，就是說在反送中條例裏面有公務員公開出來支持反送中，有發起這個工會運動去用罷工來支持，現在這個已經沒了。所以我講話第十七條所有的權利，包括言論、這個罷工、示威遊行，全部沒了。這個就是整個問題了。這個其實講得很清楚的，聶德權，你是不可以公開這樣反對政府。而特朗普呢，就可能12月就不是總統了，但林鄭和共產黨就永遠統治香港，這個是很清楚的道理。
毛孟靜表示，港英時代香港的公務員都無需宣誓效忠英女王，他認為港英時期的公務員體制一直運作良好，林鄭月娥政府要修改只是為了順應港版國安法。
大家要注意，最大的分別是英殖時期一路沿用下來的那套公務員制度。大家有印象97年的時候，彭定康離開，不嬲都說香港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公務員隊伍。一套英式的管治理念呢，就是有些事如果沒有爛到呢，你就不要走去修理它。If nothing's broken, don't fix it, right? 而林鄭政府一路都很強調很多事行之有效，明明是行之有效的事，為什麼你要忽然間動它呢？就是因為一條國安法，就是趁勢用一條國安法來動最大的一個群組，他們可以動到的最大的群組，就叫做公務員。
荃灣區議員劉志雄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之後，其實已經變成一國一制，他認為港府的運作越來越配合中國，引入宣誓效忠的文化，進一步將香港的公務員變成中國的官員或者幹部，完全要效忠於政權，
要去完全變成一個的奴才，完全信服，好像大陸咧，即係咁樣咧，要信服黨啊，信服即係個即係政權咁樣，係而唔可以有自己嘅獨立思考。喺政治上面咧，一定係要跟隨翻 嗱政權嗰套即係嗰套嘅即係路線啦嚇，咁樣咧其實咪就係將香港咧變成大陸咁樣啦嚇。
刘志雄表示，林郑月娥近日率领官员到深圳出席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庆典，一众官员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的时候，以纸笔狂抄笔记，就是一种作状的效忠文化。
他们你见到呢，他们的官员上深圳啦，去听习近平讲话咧，个个都要扮呢个抄笔记噶嘛，系咪吓？即系你做。都唔用notebook 啦，一定係要抄添啊！即係根本就係去做樣咯，就係表明即係去效忠咯。咁啊，效忠文化佢就要喺香港去推啊。首先就喺公務員團隊當中去推啦。總之係推到咧，即係公務員咧都一定係唔可以有獨立思考啦。政治上面一定咧係要緊咧跟隨咧，即係跟隨即係政府啦咁樣嚇。咁其實就真係將香港咧徹底變成大陸化啦。
公务员事务局星期三晚回应的时候否认要求公务员宣誓是损害公务员的言论自由，不过发言人表示言论自由并非绝对，重申公务员必须坚守政治中立，表达意见的时候必须确保意见不会令人认为相关言论有损公务员不偏不倚和政治中立的重要原则。发言人表示公务员的言行亦都不应该损害政府声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正式向国会递交评估报告，就违反香港基本法的个人和机关提供观察名单。美国行政部门可以依照名单的内容考虑给予制裁，此举同时被视为对国际金融机构的一种警告。如果持续和被点名的个人持续进行业务往来的话，这些金融机构有可能会将面临制裁。在送交这份报告之际，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正处于谷底。据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说，特朗普总统今年7月14号将参众两院一致并且迅速通过的香港自治法签署生效。同一日，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美国政府需要在15日内采取行动终止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根据香港自治法，美国国务院在法案生效90日内经过咨询财政部长之后，应该要向国会有关的委员会和领导人递交一份报告，因别未能够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对香港人义务的个人和实体，以及和他们进行重大交易的金融机构。在星期三是美国政府提交报告的期限。参众两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星期三分别就向美国之音证实，国会方面已经收到来自国务院有关香港的评估报告。众议院外委会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名幕僚对记者说，跟住落嚟国会将会听取有关的简报，并且继续进行监督职责，推动香港自治法获得全面落实。香港自治法生效之后，美国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首份报告列举了10名侵蚀香港自治状态的个人，并且详细叙述了每名官员被点名的原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报告公布之后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共产党有系统地违弃北京在联合国登记的条约当中承诺给香港和世界的自治，透过施加国家安全法，中国共产党摧毁了香港的民主机构、人权、司法独立和个人自由。奥特加斯的声明又说，这份报告的公布凸显出美国持续反对北京蓄意侵蚀香港人的自由和并且施加中共压迫政策的行为。美国财政部今年8月初针对破坏香港自治、限制香港公民言论自由或者集会自由，宣布制裁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11个人。国务院星期三公布的报告当中，除了没有前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之外，其他提及的10个人和财政部在8月份所公布的制裁名单相同，亦代表着这10个人被贴上二级制裁风险的标签。这10名第二度被美国政府点名的官员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特首办主任兼国安委秘书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同警务处嘅现任处长邓炳强等六名香港官员，以及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中联办主任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骆惠宁同中国驻香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等四名中国官员。推进香港自治法的两党议员星期三亦纷纷发表声明，呼吁行政部门全面行使这项法律所赋予的制裁权力，并且认为国务院应该最新的报告当中扩大现有的制裁名单。属于共和党的国会参议员陶米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安全法的目的是要粉碎香港人民的自治和基本权利，美国应该努力使用严厉的制裁去对抗好像中国这一类的威权政权。陶米又继续说，国务院应该扩大这份名单，并且利用香港自治法当中的制裁权力去惩罚其他执行或者行使国家安全法的官员和实体。同陶米参议员共同推出香港自治法的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范河伦亦在声明当中说，这项法案已经促使行政部门针对香港自治状态受到侵蚀的情况采取行动，但美国政府的处置力度显然不足。代表马里兰州的范河伦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他呼吁行政部门采取更多措施，并且看到这些措施能够反映在我们收到的下一份报告当中。他又说国会会继续支持香港人民争取自由。根据香港自治法，在这份报告公布之后60日内，国务院将会列出和被点名人士有重要交易的金融机构。美国总统亦可以考虑对国务院在星期三提交名单当中的对象实施制裁，但并非强制性。在名单公布之后，有关金融机构有12个月的时间终止同被点名的个人的所有业务往来。名单公布一年之后将会进行更新，更新名单当中的个人同机构届时将会正式面临美国政府的强制性制裁。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在美国的财产、驱逐出境、撤销签证或者其他文件，以及拒发签证等等。受到制裁的金融机构亦可能面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禁止入境美国或者失去使用美元结算功能。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的总监朱穆文对美国之音就说，他希望这份报告将会传递一个有力的信号，就是这个将会向金融机构和企业说，他们无法继续和侵害人权的中国政府闷声发财。朱穆文说，这个会令到公司和金融机构面临一种风险。你可以看到他们当中很多机构实际上不单止在香港营运时保持沉默，他们被强迫或者被要求，甚至亦可能是自愿支持政府的镇压行动。所以现在香港存在着压迫，而这个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认为这个会增加在香港做生意，而且亦是中国做生意的人的利害关系。今年6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直接点名香港汇丰银行向北京有企业叩头的行为。6月初，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都公开表态支持北京推动的国家安全法，立即引起了美国和英国政府的强烈批评。6月3号，汇丰银行在他的微信企业号发文说，汇丰银行亚太区行政总裁黄东胜参与了撑国安法的街头生活。英国金融时报6月初的一篇报道就提到，汇丰银行的亚洲业务行政总裁黄冠中亦签署了支持香港国家安全法的请愿书。黄冠中说，我们尊重并支持立法，这项立法会令到香港得到恢复，经济得到重建，同时维护了一国两制宗旨。近几个月以来，包括汇丰和渣打银行等多间的国际金融机构在香港问题上必须要在中国同以美英为首等西方国家之间作出选边站决定的压力日益升高。朱穆文说，跟着来国际金融机构将会面临必须要作出真切并且急迫的选择。他说，现在是涉及到银行，他们陷入一种境地，他们现在必须要谨慎对待各种他们可能以前不会注意到的交易。所以我认为这种审查、这种压力和公共监督将会是迫使中国改变行为的关键工具。香港自治法规定，美国总统必须在一年之内对被点名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法规当中所列举的10项制裁措施当中的最少5项，并且最迟在两年之内采取全项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随着美国大选的日子临近，和拜登在民意调查上的提升，市场对他的经济政策表现更大的兴趣。 但是新冠病毒疫情之后的经济强劲回弹的另一方面呢，就是更大的政府预算赤字。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挑战现任总统特朗普的竞选议题当中，在经济方面提出了有别于特朗普的政策。经济学家对所谓的拜登经济学呢，就褒贬不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前，主要的参选人会就政治、经济、社会和健保等广泛议题提出自己的施政观点。关乎民生的经济政策通常是选民最为关心的竞选议题。今年的总统竞选是在新冠病毒全球流行疫情中进行的。疫情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导致成百上千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如何刺激经济，促进就业率快速回升，参选人的经济政策对其胜选至关重要。民主党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提出的经济复苏方案，在一些有影响的经济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看来，是疫后经济快速回弹的有效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本身亦将代价不菲。拜登在竞选期间承诺，他若当选，将在其四年任期中追加$30,000,000,000的额外支出。除此之外，还要加上目前在国会预咗的价值$20,000,000,000的疫情援助措施。虽然该援助措施在国会受阻已长达数月，但仍然有机会最终得以通过。民主党如果这一次赢得白宫和国会，将令该措施成案机会大增。穆迪分析对选后四种结局：民主党完胜，拜登赢但国会半赢，特朗普赢但国会半赢，以及共和党完胜。可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的数据分析显示，民主党完胜可能令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动因则是更大的财政赤字。穆迪的分析认为，民主党完胜将导致今后四年年约$25,000,000,000的财政缺口，而其他三种选举结果亦都仍将在2024年以前每年产生大约$20,000,000,000的财政赤字，而民主党完胜可推动经济平均年增速达到4.2%，其他几种结果的增长预期则在3%到3.5%之间。特朗普总统还未有提到几多他的开支计划细节，但表示会在第二届任期内再度减税。彭博新闻的分析指出，2017年的减税法案是在共和党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情况下得以通过的。如果他赢得第二任期，但无法完全控制国会的话，推进重大税改或支出方案将会陷入类似当前疫情救助计划的僵局。拜登的经济政策中包括将撤销特朗普削减的大约半数的公司税，并对年收入超过$400,000的家庭增收所得税，还将对绿色能源、国内制造业和儿童及老人看护提供款项。这些改变加起来大约将税款上调了1倍。新的开支是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时所提方案的3倍。拜登的增税方案得到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支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其为《纽约时报》撰写的观点文章中，对拜登经济赞誉有加。克鲁格曼写道：当今世界，我们实际上希望政府出现预算赤字，因为他们会动用多余的积蓄，但是我们亦都希望这些赤字能够提高生产力，从长远着眼用于增加投资并强化经济。他认为拜登计划之中将取消对公司提供的减税措施，以可能带来更多收益的支出计划取而代之。杰森·佛曼曾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他在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中写道：从长远看，提议中的增税将有助于用于支付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并确保其得到更广泛的分享。他还认为对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的投资将会促进生产力的增长。但亦都有经济学家对拜登的经济政策提出批评， 华盛顿自由派智库图研究所公众理解经济学项目主任瑞安伯恩对美国之音话，拜登的增税方案将会影响到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伯恩话，与普遍睇法相反，几年前通过的税收改革法案实际上确实削减了所得税，其中一些所得税规定将在2025年到期，但是如果拜登撤销所有这些减税措施，这样这个将意味着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要多缴税款。在日前举行的副总统参选人辩论会上，拜登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加州联邦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亦即何锦丽谈到拜登税收计划时说，拜登政府执政第一日就会撤销特朗普的减税计划。何锦丽的这一句话被广泛提及，亦都反映出拜登经济政策所引发的疑虑。美国商界领袖担心拜登的左倾经济政策可能对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财政条例研究员乔尔·格里菲斯说，拜登和何锦丽根本没办法在就任第一日就废除税改法案，因为增税首先需要国会采取行动。不过格里菲斯说，何锦丽怎样说并不重要，真正使他担心的是增税的后果。他说，在减税和就业法案之前，美国的公司税加上州税后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减税后才基本与其他有竞争力的国家持平。格里菲斯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个大问题，我们知道他们打算提高那些税，他们在这一方面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表述，估计应该会延续十几年，也就是说在未来十年里面大约增加$30,000,000,000的税收，那个是拜登政府的打算。加图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伯恩说，根据预算专家对拜登的支出项目所做的估算，若拜登胜选，他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推出新的财政刺激措施，其规模会超出特朗普总统的刺激方案。伯恩说，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基础上再加上$30,000,000,000，从这一方面可以做出合理推断，拜登在跟着下来的十年里面将在联邦政府的开支之外增加$10,000,000,000到$110,000,000,000的开支，相当于年 GDP 的4%-5%。拜登在民意调查上一路领先特朗普总统，他的政策观念也都越来越引发关注，首当其冲的就是他在经济方面的政策取向。除了上述开支，伯恩认为拜登在薪资和劳工等问题上的政策相当于政府加大了对市场的干预。伯恩说，拜登希望将联邦最低时薪定在至少$15，对面向就业不足者的失业保险提供新的联邦补贴，并且扩大今年较早时候对失业者提供的每个星期$600的失业保险。在伯恩看来，这些都是侵犯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行为。加图研究所是自由经济学派智库，该学派倡导限制政府在内政外交事务中的作用，在税收政策上认为应该减税甚至废除税负。伯恩说，他认为拜登是在倡议大幅增加政府活动的规模和范围。伯恩的批评反映出批评者对拜登经济政策的疑虑。经济学人的一篇分析报道提及美国商界领袖之间悄然蔓延住的忧虑情绪，实际上就是对拜登政府左倾化的恐惧。不过也有很多经济学者仍然将拜登视作温和派，他们看到拜登实际上并没有迎合民主党内更为左倾的经济政策观念。经济学人上述报道称，拜登拒绝了党内左倾的乌托邦理念，其税负和支出提议尚属合理。另外一方面，经济学家认为疫情之前特朗普在经济政策上可圈可点。经济学人提到，他敦促美联储放宽政策，其任内美国小商业信心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收入最低的1/4劳工一年内薪水上涨4.6%，是2008年来最快涨幅。鉴于美国选民最关心的是经济议题，如果没有新冠病毒疫情打击， 特朗普应当能够顺利胜选连任。一场疫情令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美国至今仍有成百上千的失业者。美国同世界各国一样，为对抗新冠病毒疫情，预算赤字达到历史新高。彭博社的分析援引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预算赤字规模已经接近今年 GDP 的 16%， 为二战以来最高。该分析认为，考虑到拜登整体经济政策加上新一轮抗疫救助计划，将使2021年的预算维持在与今年相近的水平。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形成的共识是，美国需要继续发酵以促成经济的复苏。近期金融市场表现出的主要担忧是，政治人物可能会好像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那样，过早收紧支出，导致复苏拖延。拜登过往在预算平衡方面属于强硬派，曾投票支持要求预算保持平衡的宪法修正案，并表现出削减社会安全开支的意愿。且照目前拜登竞选团队的讲法，其团队队长长远睇致力于健全的公共财政，但亦都承认当前急需政府支出。传统基金会的财政条例研究员格里菲斯认为，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预算赤字令人担忧。他认为两党都没有明确提出在控制预算方面拿出怎样的控制良方。格里菲斯说，这个对两党都应该引起关注，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类类型的债务负担，我们现在的债务和 GDP 比例已经超过100%。我们知道长远看，那个会拖累经济增长，并且还会在未来引发其他效果，尤其是我们的美元会丧失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虽然拜登在过往的预算平衡问题上有明确的姿态，格里菲斯仍然对他的支出计划提出批评，主要是针对他在基础设施的开支方面未能善加利用私营部门，并批评其预算计划中针对可再生能源的强制性要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有关台湾方面嘅消息。中国喺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并且对香港人嘅抗议活动采取强硬镇压手段之后咧，国际社会就担心台湾可能会成为北京下一个目标。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日喺表达呢一种担忧嘅同时，亦希望有更多民主国家能够深化同台湾嘅关系。有分析认为，全球对中国的不满情绪在新冠病毒疫情当中达到了新的高点。很多国家都注意到台湾防控疫情的杰出表现，亦积极扩展与台湾之间的关系。疫情为台湾的对外关系亦带来了新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最近在《华盛顿时报》的专访当中曾经表示，在中国对香港采取的强硬作为之后，他尤其担心台湾，因为那些是北京下一个目光所在，亦都是他们一直在不停谈论的地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近日亦都在接受加拿大的《环球邮报》采访的时候大声疾呼，希望同台湾有共同民主价值的加拿大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能够深化同台湾的关系。他说台湾是世界政治的一股良善的力量，他的民主活跃，他的经济遵从民主市场的制度，台湾是地区闪亮的民主灯塔，这些与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余茂春亦都赞扬加拿大将会派军舰参加美日联合军事演习利剑的举措，希望这三国的军演代表一个共同协作的努力，以维护国际法对自由航行的保障。报道又说，皇家加拿大海军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温尼伯号将会参加这个预定在10月26到11月5号在日本水域举行的演习。10月3号加拿大一艘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引起注意。台湾国防部证实一艘加拿大护卫舰从南中国海经过台湾海峡往北航行。有台湾媒体引航的徒步道说， 呢艘護衛艦正係要前往太平洋參加美日加三角利劍軍事演習嘅温尼伯號。渥太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史國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注意到這個新聞亦都在自己的面書上面轉貼了台媒報導之中的這艘護衛艦在通過台灣海峽的時候艦上官兵戲水的照片，看來似乎加拿大軍方有意強調輕鬆悠閒的一面。無論加拿大政府的戰略考慮是什麼，史國良認為加拿大政府的官方說法會強調這艘護衛艦通過台灣海峽只是因為這些是從 A 點到 B 點最近的方式。他又說並沒有要對任何人發出任何的信號，不過他又說台灣海峽將會是將台灣從中國分隔開來的水域，其防衛的非常重要，即使他不是好像美國一直在進行的自由航行操作的一部分，但任何時候只要台灣海峽有國際航行，他都發出清楚的訊息，就是說那裡是一個國際水域。不過史國良又說，就好像這次軍艦通過台海一樣，加拿大政府對於跟台灣的關係仍然非常謹慎，或者是過於謹慎。雖然渥太華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大會 WHA 國際民航組織 ICAO， 不過亦都非常小心這樣強調台灣的非正式的身份，因為他們真的很害怕這些會令到他們看來好像在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亦都因此在很多領域上面加拿大和台灣發展關係都十分之緩慢。史國良認為，由於台灣防控疫情成績卓著，加拿大的衛生部部長就應該訪問台灣，而不是好像目前的過度謹慎，反而並沒有遵循1970年代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政府所建立的政策，那就是加拿大雖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加拿大政府只是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台灣是它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但是並沒有支持亦都沒有挑戰他們的這個立場。他又說，在這個之前他多次發表文章指出，加拿大政府過於不挑戰中國對台灣的立場，有時反而看起來好像在支持中國的立場，這些顯得加拿大對原先所持的立場有所倒退。他認為其實加拿大和台灣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間，加拿大應該以台灣本身的價值來看待加台的關係，就好像在歐洲捷克國會參議院議長訪台亦都受到歐盟的支持一樣，加拿大不應該過於擔心中國的壓力。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研究院的張以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全球反中國的情緒目前正是處於歷史的新高點，越來越多外國政府官員以及社會團體表達對中國在他們國家從事影響力活動的反對，一些原先謀求要平衡他們和中國之間經濟利益和技術安全關切的主要歐洲國家，現在都開始公開批評中國在各種議題上面的行為，從地區議題到人權再到香港等。他說這些對中國的挫折感在新冠疫情時代更為高漲，譬如最近德國宣布新的印太戰略，目的就是要將柏林對中國的依賴減輕而轉向分散夥伴關係。由於歐洲、美國和其他地方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有更廣泛的轉變，很多西方國家掀起亦都開始積極擴大和台灣在各種領域的非官方的關係，台灣在防控新冠疫情上面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已經成為它和其他民主雙邊合作的焦點。張以為又說，美國亦都在突顯台灣在分散亞太地區供應鏈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而台灣亦都取得了幾個外交的突破，包括在南法開設第二個辦事處。雖然美國、西歐國家以及日本維持與中國保持距離，但是張以為又說這些國家不會謀求完全與中國脫歐，或者採取作為使到台灣的重要性提升至超越中國，因為中國仍然是他們長期經濟利益和戰略上最重要的國家。對於疫情後日本和台灣的關係，幾位學者最近在日本台灣學會的一場視訊討論之中提出了他們的觀點。日本東京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松田康博說，中國在疫情之中的表現有三個主要的戰略目標，包括阻止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阻止國際社會對病毒來源的調查，以及要全世界感謝中國防控疫情並且協助世界抗疫的作為。不過中國在實現這三個目標的過程之中都遭到極大的阻力。他說台灣防疫 控制的表現不單止提高他的人民在國際舞台上的自尊，而且隨著美中關係因疫情進一步惡化，美國亦都更加積極展示台灣的成功。他認為中國對台灣的政策仍然會停留在目前的僵持的狀態。他又說，只要習近平能夠順利取得第三個任期，台海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並不大。日本法政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福田元針對後疫時代的日台關係表示，日本和台灣的關係在安倍晉三時代非常友好，新首相菅義偉預料亦都將會沿襲這個立場，以保持雙邊政策的穩定，尤其在疫情後雙方都有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不過他亦都認為，這個關係受到兩個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一個是彼此和中國的關係的不對稱，另一個是台灣民眾對限制日本核輻射食物進口的態度。此外，長期來說，日本和台灣的關係還是存在著一些困難，包括 CPTPP 自貿協定或者經濟夥伴協定等經濟協定的談判，以及安全和防疫務合作的問題。另一方面，在歐洲沒多久之前，由捷克參議院領袖帶領規模龐大的代表團訪台的後續發展，被觀察人士認為這些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指標。歐洲對中國的看法改變反映在楊潔篪和王毅訪歐為習近平鋪墊歐中峰會的時候，遭到幾個國家質疑中國對香港、新疆等地作為的待遇上面。前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何瑞安說，在北京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外交壓迫的同時，一個更完整的圖像顯示台灣的外交機會亦都在逐漸顯現。這些是因為中國的霸凌行為不是只有針對台灣，而是在香港、新疆、西藏、中印邊境、南中國海等地都可以看到。因此台灣的挑戰是如何把握它的外交機遇，在這些機遇之中，歐洲可能是台灣強化它的地位的最大的機會之一。現為保魯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員的何瑞安在該智庫和台北時報上面上個星期同日發表的文章之中指出，德國9月初發布了它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印太戰略，這個戰略鞏固了德國的決心在它亞洲戰略之中將謀求同中國競爭，而並非以中國為中心。在這篇題為《台灣的外交綠芽在歐洲冒出》的文章之中，何瑞安說，王毅在德國批評捷克將為他國會參議院議長訪台付出代價，就遭受到德國外長回應說威脅在此並不適宜。此外，在9月中舉行的歐中領導人視訊峰會之中，歐盟領導人發表了對中國在氣候變化議題的進展步調，以及對待少數民族和宗教、言論自由、瑞典及加拿大公民、香港及各種議題的關切。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内部出现了更改党名的声音，不过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说，更改党名不是目前改革的项目。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就认为国民党的路线之争已经出现了台面化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林维洲日前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当中国在台湾或国际上已经普遍被认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中国国民党的中国两个字常常在选举上吃很大的亏。林维洲主张不妨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党，一来不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混淆，亦都唔會出現去中國化嘅問題。不過，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對此表示，更改黨名嘅問題不在目前嘅改革內容當中。佢話：
目前對國民黨來講，最重要的議題，還有黨內最大的共識，應該就是監督民進黨，制衡一黨獨大。
江啟臣話：目前對國民黨嚟講，最重要嘅議題仲有黨內最大的共識，應該就是監督民進黨，制衡一黨獨大。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主席的前總統馬英九仲指出，江啟臣主席的處理好好，更改黨名不是在議程當中的問題，所以不必討論。 身兼国民党立委的江启臣在竞选党主席时曾表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有点旧了，过时欠缺弹性，亦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他提议国民党应该要有新的两岸论述。不过江启臣选上党主席之后，在今年九月党全代会当中提出的相关新论述，确定延续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九二共识。执政党民进党方面批评是旧瓶装旧酒。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今年一月的总统大选当中获得817万票连任成功，击败552万票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双方在选战当中对于九二共识保持截然不同的立场。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认为，国民党目前的路线之争已经台面化，未来一定会就中国派还是台湾派进行分割和辩论。他说，
那但是他们现在反而是要去压制，把这样的一个所谓路线之争把它压制下来，而不像是民进党，他其实是可以大鸣大放。
陈亭妃说，但是他们现在反而是要去压制，将这样的所谓路线之争压制下来，而不只是民进党可以大鸣大放。陈亭妃还说，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亦都无法掌控国民党未来所有的发展情势，如果中国国民党未来一直被中国这两个字牵绊，必将因此付出代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委内瑞拉的马杜罗非法政权计划12月6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但举行这样的选举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正如美国负责委内瑞拉事务的特别代理艾里奥特·艾布拉姆斯最近介绍情况时所说，委内瑞拉不存在举行自由选举的任何基本条件。艾布拉姆斯说，反对党遭到剽窃，政权特工人员被任命来管理他们，全国选举委员会完全受政权控制，新闻自由不存在，警察和集体帮派组织继续进行压迫和恐吓，委内瑞拉甚至没有可靠和经过检验的投票机器。此外，马杜罗政权近期改变了规则，将国民议会席位增加了100多席，而且改变了投票地区分界。出于这些原因，临时总统瓜伊多和由37个政党组成的联盟表示，他们不会参加这一次的选举，让这一类欺骗行为合法化。美国支持委内瑞拉各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行动人士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特别代表艾布拉姆斯告诫那些已经决定参加国民议会选举的人说，你们有特别的义务要求拥有举行自由公平选举所必须的和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条件，公开揭露马杜罗政权的压迫和腐败行径。艾布拉姆斯最后说，美国能够区分存在策划分歧的民主行动人士和与政权合作破坏民主分子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好像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做的这样，毫不犹豫地向后者施加美国的全面制裁，我们将继续保证全力支持为实现自由选举和恢复民主而奋斗的所有委内瑞拉人民。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